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助人为快乐之本，这是教会梁阿姨一生奉行的圭臬。年轻时，梁阿姨选择在妇女洗浴所工作，所以有机会接触弱势族群，帮助生活环境较差、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妇女，学习一技之长，可以自力更生，维持生计。身材娇小，有个圆圆脸蛋的梁阿姨，个性十分活泼，多才多艺，唱歌、跳舞、画画、插花、做陶艺，样样都行。晚年退休以后，她退而不休，除了周一给自己放一天假以外，每天都会去到教堂。为什么去教堂呢？她去打扫庭院、种花修树，将教堂小小的花园整理得美轮美奂，接着布置教堂里面，每周会为教堂插上一盆美丽的鲜花。在美化教堂之外，他更盼望能够美化人的心灵。怎么样能够美化人心呢？梁阿姨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将欢乐带给别人，让大家有一颗喜乐的心。梁阿姨所在的教堂提供场地给当地的老人，让长辈们有个交谊活动的好地方。梁阿姨希望能够将从神领受的才华分享出去，于是发挥所长，教大家唱诗歌、跳赞美操。即使是在她动了换人工关节的膝盖手术，半个月不到，他就在众人面前丢掉拐杖，上台劲舞起来了。大家被他的热情感动，忍不住也跟着嗨起来。他就是这么一个渴望将欢乐带给大家的开心果。越是难缠、不容易相处的人，梁阿姨越是喜欢接近他们，因为她认为这样的人更需要将爱与欢笑带给他们。梁阿姨生气绝不超过30分钟，因为她心情低落或者与人有意见的时候，她就会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祷告完交给神了，她就不再操心，恢复好心情了。从梁阿姨身上，我学到一个功课，在帮助别人、带给别人欢乐的同时，自己也能够得到满足的喜乐。所以说，助人为快乐之本。圣经也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蒙连续。马太福音5:7。难怪喜乐溢于言表的梁阿姨，有份充满自信的魅力。祝福您，常常喜乐。
根据英国牛津大学理查·杜尔教授的研究报告，抽烟将缩短有吸烟习惯的人10年的寿命。听众朋友，为了您的全家人的幸福，请早日戒烟。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这是在古巴的一个炎热潮湿的日子，一位母亲独自坐在一旁观望着，等待着给他重度残疾的女儿领取一辆轮椅。她就是艾德丽安，独自在那里等候着。可以看得出来， 他显得十分局促不安，控制不住地流下了泪水。他用头发遮住了面颊，怀抱并摇动着残疾的女儿小劳拉。艾德利安的脸上显露出一位年轻妇女的那种精疲力尽的模样。我们世界之轮团队的一位成员将一辆轮椅拉到了艾德利安的身旁。就在此刻，这位母亲开始低声嘀咕道：当我生下劳拉时，丈夫就抛弃了我，我感到很孤独。两年前，我听到了求尼之友，从那时起，我就渴望着有那么一天能为我的残疾女儿弄到一辆轮椅，这长久以来是我唯一的希望啊。当我们世界之轮团队的成员开始告诉艾德利安我们为什么要到他的国家古巴来的理由时，他开始抽泣得更厉害。很显然，从来就没有任何人花过时间与艾德利安分享或出手相助过。我从没听说过耶稣的故事，也没听说过有谁能帮助我。我从来都不能放下劳拉而外出，我甚至不能放下他离开我们狭小的单元房下楼去。尽管与劳拉在一起，我仍旧觉得是那么的孤独和疲惫。就在此刻，我们世界之轮团队的成员打开了圣经，翻到诗篇第68章，并轻轻地为艾德利安读道：神叫孤独的有家。接着继续解释道：艾德利安，上帝不仅要通过这辆轮椅来表现他的爱，而且也要通过那些爱着你的上帝的儿女们来爱你。艾德利安的脸上挂满了更多的泪水，他透过发梢窥视了一下这些不可思议的却充满希望的文字。事实上，上帝自己说过，他不要让他和劳拉感到孤独。那些话的意义远远超过他所能够领会的范围。数小时的时间很快就过去，劳拉的轮椅已经调试完毕。旁边，另一位同样有着重度残疾的女儿，也同样得到一辆轮椅的母亲，尝试着走进艾德利安。不久，两位母亲开始谈论，分享着女儿们的故事和彼此的挣扎。很快，他们之间爆发出了笑声，接着一起分享他们的午餐。艾德利安在离开之前说：我新结交的朋友去的就是我家附近的一座教堂。说着，他的眼里闪烁着光芒。我们的女儿现在有了轮椅，这会帮助我们在那里相见的。我们能彼此相助了，我们现在是朋友了。轮椅最终被调整到完全适合劳拉使用。艾德利安请求见我们的牧师。就在那一刻，他以一颗开放与渴慕的心接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轮椅不仅象征着劳拉的新生活，他说道，他也给了我一个新的家，我现在不再孤独。脸上喜形于色判若两人的艾德利安推着劳拉出去，沐浴在古巴温暖的阳光里。 投入了天父温暖的怀抱之中。
圣经朗读，
诗篇四十八篇。耶和华本为大，在我们神的城中，在他的圣山上该受大赞美。锡安山大君王的城，在北面居高华美，为全地所喜悦。神在其宫中自显为避难所。看哪，众王会合一同经过，他们见了这城，就惊奇丧胆，急忙逃跑。他们在那里被战惊疼痛抓住，好像产难的妇人一样。神啊，你用东风打破他师的船只。我们在万军之耶和华的城中，就是我们神的城中，所看见的正如我们所听见的。神必坚立这城直到永远。神啊，我们在你的殿中想念你的慈爱。神啊，你受的赞美正与你的名相称，直到地极。你的右手满了公义，因你的判断，锡安山应当欢喜，犹大的诚意应当快乐。你们当周游锡安，四围旋绕，数点城楼，细看他的外郭，查看他的宫殿，为要传说到后代。因为这神永永远远为我们的神，他必做我们引路的，直到死时。诗篇一百二十七篇。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便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
提摩太前书第三章。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这等人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
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使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
小说《哈利波特》自1997年推出以来，在世界各地吸引了很多读者，不但小孩喜欢，大人也为之着迷。到2018年为止，《哈利波特》已经被翻成了80种语言，卖出了5亿本。《哈利波特》虽然这么轰动，它惊人的发行量却打不过另外一本历久不衰的畅销书，那就是《圣经》。根据今世世界纪录，圣经从出版到今天累积的发行量已经超过了50亿本，是哈利波特的10倍，而且一直高居在排行榜之首，从来没有被打倒过。哈利波特被翻成了80种语言，整本圣经被翻译成670种语言，光是亚洲就有90种不同语言的版本，其中读者最多的是中文圣经。圣经是世界上普及性最高的一本书，也是世界上被人们互相赠送最多的一本书。圣经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因为它里面充满了来自神的智慧，让人百读不厌。听众朋友，您读过这本经典中的经典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想送您一本圣经，欢迎您来信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smzg@smzg.org。 我是何云。
听众朋友，启示录是圣经66卷书当中的最后一卷。启示录一开始就让我们看到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特别给7个教会所写的信，这7个教会所得到的信息特别的珍贵。今天我邀请尹弟兄来接受我的访问，特别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耶稣基督给这7个教会当中的腓拉铁非教会的信息。尹弟兄您好。
主持人好，空中的朋友们大家平安。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您也给我这样的机会能够来分享。
尹弟兄，腓拉铁非教会这个名字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腓拉铁非，这是由两个字所拼成的，菲拉是相爱的意思，铁非是弟兄的意思，所以菲拉铁非这4个字呢，其实就是弟兄相爱的意思。那它有个典故啊，原来建造菲拉铁非城的这位君王叫阿拉达，他有一个弟兄，他们两个人呢，这个彼此的相爱，那于是呢就给这座城就起名叫菲拉铁非。
我看耶稣基督写给7个教会的信息当中，唯有2个教会没有得到任何责备的，腓拉铁非教会是其中的一个，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教会，好不好？尹弟兄，请您先把耶稣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信息读一次给听众朋友听，好吗？
好，你要写信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人能关，关了就没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 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它上面。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是写给腓拉铁卫教会的信。
那么耶稣在一开始就讲到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好不好请您把教会面对的情况讲解一下。
大家可以看看被人看为使徒所牧养过的教会，这个模范型的以弗所教会，主说你已经离弃了起初的爱心。雷加摩教会说他跟从了巴兰的教训，崔亚崔拉教会跟从了耶许别的教导。人看为复兴的萨比教会，主说按名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只有四美拿教会和菲拉铁菲教会是没有被主所责备的，是主看为最好的两间教会，也只不过略有一点力量，遵守主的道。我想他们是有爱主的心，然后才能够遵守主的道。我们知道主喜欢神的儿女有爱主的心，换言之，就是主注重我们工作的动机多过于注重我们的工作，所以存心是胜过工作的。
耶稣又说，看啊，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好不好请您讲解一下。
好，谢谢。在这里他说，看啊，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这个敞开的门呢，有两种，一个是我们服侍工作的门，蒙主敞开。在这里我们看到真正属于主的教会的事工呢，特别在撒加利亚书的四章六节讲说，不是依靠智力，也不是依靠才能，而是依靠主的灵，神的灵方能成事。这个是再度的提醒我们，在服侍神的教会，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就能够结出果子。主所最重视的乃是主的道跟主的名，并不是主的话之外再加上任何人的话，也不是主的名之外再加上任何人的名。所以持守主纯正的话语，除了主的名之外，并不高举任何团体或是伟人的名。第二个，另外一个门是传道救人的门。当主为我们敞开这个门的时候，无人能关。当主关闭这个门的时候，也无人能开。所以基督徒应该抓紧主所赐给我们传道救人的机会。正如主说，趁着还有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欣然的见主。所以在马太福音28:19-20，这里讲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主给我们的大使命。
在讲完这个门之后呢，耶稣又讲到那撒旦一会的自称为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这一段话好不好请您讲解一下。
撒旦就会借着人来的攻击跟逼迫， 加在教会里面。那因为大部分的基督的信徒都是从犹太教出来的，所以当他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呢，他们就被赶离出那个犹太的会堂，这个逼迫敌视他们。另外特别还有一些外邦的这个信主的基督徒，这个犹太人就要求他们要守摩西律法，要行割礼，而造成这些外邦的基督极大的困扰。
耶稣说，你遵守了我忍耐的道，这一段话好不好请您讲解一下？
要与耶稣的患难、国度和忍耐一同有份。遵守主的话往往都需要付出代价，不是一次，而是要持守一生的。我们接受主耶稣的生命是一次真实的信心就可以得到，但是遵守他忍耐的道却是一生的路程。主在这里应许腓拉铁菲教会的基督徒，因为他们在苦难当中仍然能够持守主忍耐的道，传扬主的福音，所以特别应许他们在大灾难的时期来到之前呢，便要使他们得以脱离。那在启示录这里面他说，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在这里他又特别提醒了腓拉铁菲教会说，你要持守你所有的。他持守什么所有的呢？不是他略有一点力量吗？遵守主的道，没有弃绝主的名嘛。也特别说你要持守这个，因为你已经有冠冕了，可是主还没来，你免得在这段时间有人夺去你的冠冕。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信仰一定是要忍耐到底，行完神的旨意，才能够真正的下了一个定论，可以得到那个冠冕。现在做得好，并不代表你一直到以后一定做得好。
耶稣基督给腓拉铁菲教会的信上，他说，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这个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们人会软弱，我们也会跌倒，但是跌倒了软弱了就再站起来，没有谁留失去啊，谁留失去可能就没有办法了啊，就是被列为失败啊。他在这里说得胜的主要叫他在神的殿中做柱子。其实在腓拉铁菲这个地方啊，它因为火山，所以常常有地震，所以在公元17年跟公元60年的时候，这个地方曾经发生2次大地震啊，这记载在史料当中啊。那个腓拉铁菲啊，在那个城里面有2根很大的柱子，那个柱子能够撑住建筑物，你看有巨柱是稳固可靠的。若是我们得胜，他应许保守我们，我们要在神的殿中，也就是在教会，我们要做稳固可靠的柱子啊，不必再从那里出去，那就如同上帝殿中那个巨柱般的稳妥啊。那这个是给得胜者一个很大的一个应许。
耶稣基督讲说，不单单如此，而且我要将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写在它上面。这个是不是代表凡是遵行耶稣基督的道又忍耐到底坚持信仰的这一些人，他们将来都会在神的国、神的天堂里面，是这样吗？
是的，我们身上有上帝的名就表明我们是属上帝的，我们身上有新耶路撒冷的名表明我们是属新耶路撒冷的，是属天国的公民的。我们身上还写着主的新名，过去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主，是教会的元首，但将来他要成为荣耀的君王，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主这样的身份是信徒过去的经验当中是未曾知道的，所以基督徒才是真正天上国度的子民，我们有上帝的同在，也获得保证，永远安稳在神的国度当中，有属上帝的记号。
尹弟兄，耶稣是怎么介绍他自己的？ 那么如果耶稣是天堂的主人的话，那么我们认识了主人，自然就会产生对天堂的盼望。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
启示录第三章说，你要写信给腓拉铁腓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钥匙，开了就没人能关，关了就没人能开的说，天堂什么样子？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四节这边讲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情都过了。做保证的说，看哪、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那圣经描述天堂的那个景象，他说黄金街地狱瓦，富丽堂皇啊，黄金当作街道。所以我想天堂是超乎我们所能想象，但是一定是非常美好的。圣经特别提到了，那但是呢，天堂要怎么去呢？耶稣说，我是那道路、真理、生命。他说，人若不见了我，就不能够到天父那里去。所以要到天堂，唯一的路就是借着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完全没有犯罪，他却为我们罪付上了这个代价，流了他的血，赎了我们的罪。耶稣基督是一个真实的、一个诚实，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基督耶稣拿着大卫的钥匙，象征了基督继承了大卫的王位，做王掌权。他现在手里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人能关，关了就没人能开，表示神的国度的门是现在是由耶稣基督来掌管，接纳或是拒绝全在乎耶稣基督。我们要去天堂，现在门是为我们而开了，将来也会关上，所以开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进去，关的时候已经没有机会可以进去。所以在这里特别呼吁我们的听众朋友，当我们有机会可以把握的时候，就要好好的抓紧这样的机会。当机会溜走的时候，神国的门关闭的时候，机会它就不会再来了。
谢谢尹弟兄，让我们感觉到天国是没有任何一点人心里面的污秽肮脏，没有任何谎言邪恶，也没有任何恶人能够存在的地方。那么如果天堂是完全圣洁的、诚实的、正直的、善良的，而且是善良的上帝完全掌权的地方，那的确天堂是我们人人所期盼将来要去的地方。尹弟兄，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您带给我们听众朋友的祝福。
谢谢您，谢谢主持人，谢谢空中的朋友们，上帝赐福于你们。
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我从信主以后，就不间断地去教会上成人主日学。我渐渐地知道，原来教会不但是我去跟其他弟兄姐妹敬拜神的地方，其实教会就是学校。我需要在这个学校里面来学习神的话，来认识神。我最近去学习了马太福音，得到的一些帮助，跟大家分享。我从马太福音第四章那边魔鬼对耶稣的试探里面，我学到神的旨意是要耶稣一步一步的去上十字架，而魔鬼却诱惑他用快速的方法、速成法、跳的方法 用别的方法来完成。他的意思就是你不用受苦，你可以很快的得到荣耀，你不用去上十字架，你能够用神迹让别人就接受你是这位神的儿子。但是耶稣没有降服魔鬼的引诱，他等候神自己的方法，他依靠神，知道神要他得荣耀是要经过十字架。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也需要学习等候神，我需要不要按照自己的方法跑在神的面前，而需要安静，更多的祷告，依靠主，等候他自己行事，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另外我也在马太福音第四章里面看见魔鬼以人的身份出现。有时候我们受了一些打击，其实很多的时候并不是我们要好的朋友伤害我们，或者我们亲爱的家人伤害我们，而是他们可能当时软弱被魔鬼利用而做了伤害我们的事，让我们很伤心。在这上面我就看见，其实不是我们的朋友或家人或弟兄姐妹是我们的敌人，其实是后面那个魔鬼在耸动，在利用他的一句话或一个行为想要来伤害我，所以我就能够比较容易原谅那伤害我的人，知道我的仇敌是魔鬼，并不是这个人。我从那患了12年血漏的女人在人前做了见证，坚定了在旁边那个哀鲁女儿生病的那个父亲的信心，也给我很大的看见与鼓励。因为很多的时候我把主给我的恩典隐藏起来，觉得那是我跟神个人的事，别人也许不会有兴趣，但是这个例子解除了我的错误，知道我自己的见证也许是100个人没有兴趣，但是如果能帮助一个人，那就能荣耀神，能够建立那个人。感谢主，我知道要能够过得胜的生活，必须与神保持一种亲密的那种的爱的关系，要活在神的话里。谢谢主，我每天清晨起床就先来祷告，来思想神的话语，然后帮助我的孩子灵修。现在我的孩子还小的时候，我有机会跟他们灵修，等到他们大了，也许就不太愿意跟我一起，所以我感谢主，在孩子小的时候抓住了那样子的机会。我知道人不能以参加聚会代替与主单独交通的时间，因为只有主自己才能够成为我每日生活的力量。我感谢神给我在教会里面有那么多的老师能够教导我，我一年一年的上成人主日学的课，让我更多的认识神。我知道我要认识神，我必须要认识他的话。
从小在生命当中，我就一直觉得有神有鬼的这种存在。然后到了中学的时候、大学的时候，因为接受了这个进化论的这种观点里面啊，当然也就否决了神的存在。可是呢，等到大学以后，我学的是一种农业上面的一种生命科学，所以相对的在里面，很多时候这个进化论上面的解释已经没办法满足。已经没办法解释了，应该这样讲，就是没办法解释说真正的生命的起源是在哪里。我一直觉得在实验室当中根本不可能有这个创造出真正的生命出来，虽然说当时有这个号称的实验，可是真的并没有真。所以我在后面的生活当中一直在想说，生命中我们到底是怎么来的，会往何处去啊，也就慢慢的就再重新的肯定有神的存在。可是这位神是谁呢？我们那时候还没有办法很清楚的认识。到了1999年的时候， 因为台湾的921大地震的关系，那我们有朋友就开始邀请我们到教会里面啊参加团契的活动。那参加过一阵子之后，我们觉得说今天在团契的生活中，我们的生命之前非常的彷徨，常常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事情，但是一直是在追寻，可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追寻的目标在哪里。可是当我们到了团契之后啊，由于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么一心的在追寻，虽然说也就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说好像之前的感觉并没有说好像很那么清楚，可是当我们接触久了之后，我们真的觉得说他们的生命跟我们的生命是绝对是不一样的，他们有一定的目标存在，他们有一定的方向，不像我们在当时啊好像什么事都不知道，然后明天在哪里都用自己的想法去做。后来当有弟兄姐妹到家里访问的时候，我跟我太太就马上就觉知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一位的神对我们的生命是真的是有帮助的。那刚开始信主觉知之后，有一段时间我们也是啊在生命当中我们也还是有那种不是那么清楚的方向存在过。可是呢当我慢慢的自己的去查经，自己的研读圣经，然后跟弟兄姐妹互相讨论之后，我发现圣经里面的话真的是字字珠玑，从2000年前、3000年前的话用到现在仍然是这么的清楚的，好像从书里面能够跳跃出来。我也慢慢的感受到我的生命中有了很大的改变。这里面的改变我们讲一个最简单的，当在之前的时候我常常会做很多的错事，不正确的事情，可是我还是沾沾自得的认为说这大家都是做没有关系，我是很好，我并没有做得相当那么过分。可是当我真的信主之后，开始真的研读圣经之后，我发现这些事情实际上是我不应该做的，可是在之前我并没有去想到这么多。我慢慢的感觉到我生命中以前认为做的对的事情实际上是不合神的道理的事情，我也就慢慢的在改。虽然说有的时候还是会犯这些错误，犯这些罪，可是呢我可以从我自己信主之前的生活跟我现在的生活比较起来，我觉得我已经是真的是经历了神，我改变了非常的多。虽然说我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可是我相信在神的恩典之下，培育之下，我能够做到这一些。主，我真的是要从心里面感谢你，让我有这个机会能够看到你，能够尝到您的滋味，让你让我在心中做王做主，让我真的能够生命中得到的改变。
一天，我经过一家修指甲的小店，就是在我们超级市场附近的那家。这是一家有几位来自东南亚的妇女经营的小店。当我的目光掠过窗户的时候，我碰巧看到了他们放在接待台后面的那尊小小的佛龛。佛龛面前燃着香，在底座的地方放着一些橘子和香蕉作为贡品。这是你对偶像通常要做的事情，有一些小小的表示，做出一些姿态，你不断地做一些事蒙他悦纳，保持着和他的关系，使木质的雕像高兴。这使我想到了，有时候我们对圣经中的神做同样的事情，我们像对待偶像一样对待他。罗马帝国基督教思想家圣奥古斯丁指出，我们应该使世上的东西来使神满意，但是我们却经常反着做事。我们宁愿使用神来满足世上的事情，也就是把神当作偶像来看待，当作了供我们使用安慰我们的偶像，就像那家指甲店中的小佛像。一个偶像就是被去除了他的荣耀和权威，把它用来满足和服务于我们的愿望。我们不去想 他要求我们做什么，取而代之的却是把他偶像化。你知道他们是如何做的？做一些小小的让步，小小的姿态，持续的做一些使他满意的事，保持这种关系，使偶像高兴。这是在使用神。放一些水果和熏香在那个木质的雕像前，是使他保持高兴的一种方式。毕竟一个偶像是你可以操纵和使用的东西。坦白地说，我深信为什么神允许困苦，我是指那种非常的困苦，在我们的生活中，苦难能阻止我们把神当作一个偶像。当我们经历严重的问题，真正的考验的时候，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操纵和使用神，试图用我们小小的顺服的姿态来使他满足。通过伤痛和泪水，我们会突然认识到神本来的面目，他不是橱窗中的偶像，而是我们应该跪拜的，深深跪拜的，伟大的，高贵的，令人敬畏的神。当我们经历艰难的时刻时，当我们经历困惑的时刻时，神不再被看作是仅仅起到安慰作用的神，这时候我们看到的是真正的他，高高的被举起，在任何其他的名字和其他的神之上，让所有被我们藏在心里的偶像们感到羞耻。他是独一的真神，他将以他的方式，而不是我们的方式来接纳我们。请记住，神不想成为你的偶像，在他的面前将没有任何其他的神，神是不能被放在接待台后面的地面上的，他要的是你的心，全部的心。
听众朋友，下面跟您谈谈教会的特色。耶稣基督在世界上只活了33年，耶稣死后第三天复活，他被神接升天之后的一周是犹太人的五旬节。当天圣灵降临，充满了使徒，他们开始讲道，当场3000人受洗，教会诞生了。这时候的教会像是刚刚诞生的婴儿离开上帝，从天而降。哇哦，婴儿般圣洁的教会是什么模样啊？今天世界各地的教会快2000年老了，有各式各样的，都能够反映出2000年前那刚刚诞生的教会模样吗？幸运的是，神的圣灵把教会诞生之后的经历记录在圣经的使徒行传。我们读圣经的使徒行传，就能够看到刚刚诞生的教会。下面就根据圣经为您介绍教会婴儿时期的一个特色。圣经使徒行传第二章记录了圣灵降临，充满使徒，彼得讲道之后，3000人受洗，教会诞生了。圣经说，信的人都在一处，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在家里。这是圣经第一次描述教会的景象，非常珍贵。它让我们看到教会的特色，就是同心合意。同心合意做什么呢？信耶稣的人同心合意聚集在一起，在殿里或在家里聚会。第四章记录使徒因为传福音第一次被犹太人领导逮捕。当使徒一旦被释放了，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教会会友那里去。显然，使徒们一心一意的要跟其他信耶稣的人在一起。 第五章记录到信耶稣归入基督的人越发增添，为什么会增多呢？因为主耶稣借着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又因为百姓看到信耶稣的人都同心合意地在圣殿所罗门廊下聚会。使徒行传第五章还记录到使徒因为宣教第二次被逮捕，甚至被打。圣灵说，使徒被释放之后，每天都在圣殿里，在家里不住地教训人，传扬耶稣是基督。可见那时候基督徒也好，百姓也好，都聚集在使徒的身边。圣经《使徒行传》第七和第八两章是有关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的记录。圣灵特别描述了耶稣的福音传出了耶路撒冷，教会在另外一个城市诞生了。怎么诞生的呢？分散的基督徒往各处去传道，腓力下撒玛利亚，在那里宣讲基督。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给病人治病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这个记录指明，虽然地点不一样，可是在不同地点信耶稣的人却有着同样的特色，就是同心合意，同心合意地聚在一起听神的道。这是教会的特色，信耶稣的人，属神的人，同心合意聚在一起听神的道。翻开圣经更早的记录，就发现神的国，古代神的选民以色列，神也呼吁他们要常常聚在一起。圣经诗篇122篇记录，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诗篇135篇说，耶和华的仆人站在耶和华的殿中。圣经以赛亚书第二章也说，末后的日子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听众朋友，同心合意是教会的特色，属于神的人聚集在一起学习真理是神的旨意。2000年、3000年过去了，今天的教会更是要坚守神的旨意，同心合意聚在一起听神的道。如果您我是基督徒，我们就是教会，千万不要停止聚会，不要找借口说我很忙。同心合意是基督徒的生命特色，聚在一起是教会的标志。两三千年前，神的子民一起学习神的道，传神的道，今天也应该一样，直到永远。刚才跟您谈的主题是教会的特色。
I love you with the love of the Lord. I love you with the love of the Lord. I see in you the glory of my King, and I love you with the love of the Lord. I love you with the love of the Lord. I love you with the love of the Lord.I see in you the glory of my King, and I love you with the love of the Lord. I can see in you the glory of my King, and I love you with the love of the Lord.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 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者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